各位早晨。如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喜不喜欢经历苦难的？大家会怎样反应啊？我想呢，个反应就会是，你们会说 Irene 你是不是傻了？哪里有人喜欢经历苦难的？不单止不喜欢，更加是一听见就会想避，因为没有人想挨苦受难。但如果我将个问题改变一点去问，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苦难？我想在座在网上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在我们的心里面都会点头。在人的一生当中，怎会没有经历过痛苦呢？在过去的两年多疫情里面，全球就有600多万人因为 COVID 死亡。这个数字对我们来讲可能是很遥远，不能够触动到我们的心。但有没有想过，在这些数字背后，其实是隐藏着600多万个家庭的伤痛，盛载着他们绝望的眼泪。还有很多其他人为的灾难。早排在加拿大 BC 省和沙省那里，就发现了很多无名小朋友的坟墓，揭露了原住民小孩子在那些寄宿学校里面的黑暗历史。还有二十几年前的911恐怖袭击，或者在几个星期前，刚才主席祷告都有，俄罗斯打乌克兰的战役，使到人民生活在恐惧当中。还有在我们认识的亲戚朋友里面，有没有些小朋友一出世就患了先天性的疾病，小小的年纪就要一世坐轮椅？又或者儿女早逝，白头人送黑头人，父母经历锥心之痛，失恋啦，家庭破裂，车祸变成残废，生意失败破产，被人出卖欺压，被人 abuse。这些种种的人生挫折都会带给我们很大很大的痛苦。对长者来说，看到自己的身体日渐衰退，能力是一日比一日差，那种没有人明白，怕成为家人的负累，那种内心的恐惧更加是另外一种无形的痛苦。所以有人说，人生是充满苦难，苦难是我们人生里面的必然的部分，想避都没得避。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怎样面对人生里面的痛苦呢？今早的讲题是与苦难共舞。既然是苦难，我们怎能够跟它共舞呢？求神赐恩给我们，教导我们从使徒行传这段经文那里学习，我们是怎样有力平稳地走过患难，以致到能够将想逃避苦难的人生转化为与苦难共舞的生命。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在升天之前，耶稣基督就嘱咐他的使徒要留在耶路撒冷那里等候圣灵降临，以致得着能力为主在全地那里做见证。大家会以为创天造地的神，他的宣教事工一定会进展得很顺利。谁知道就是今早早第七章这段经文，我们就出现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使提反的死。究竟使提反是怎样面对他的死亡的呢？在57节那里告诉我们，当群众听完使提反的指责之后，他们很生气，他们将使提反要推去城外那边，城外要用石头打死他。使提反的死就好像引爆炸弹那条药引那样，激发了一连串很大规模的迫害教会行动。信徒于是就鸡飞狗走，个个逃难离开耶路撒冷，走到去偏远的犹大地和撒玛利亚地。但是魔鬼杀手扫罗，他根本不肯罢休，他仍然要迫害信徒，走入人的屋企里面拉人去坐监。我想问大家，这一幅是一幅什么图画？是一幅令人很沮丧的图画。使提反死了， 信徒受逼迫，教会被残害，仲有乜嘢福？仲有乜嘢祝福可言呢？在《使徒行传》的八至十二章，那里是讲信徒他纷纷走难，分散到犹大各地，到处传道，他们去到哪里传到哪里。所以就有腓利在撒玛利亚境内面同太监传福音，亦有百夫长哥尼流他一家信主的故事。但更加精彩的是陆续有来。在第十二章那里，福音虽然由耶路撒冷传了开去，但仍然局限在巴勒斯坦境里面，最多只是去到叙利亚。但就在这个时候，神亲自出手，耶稣基督他亲自在大马色路上面向魔鬼杀手扫罗显现，叫他悔改，更加将扫罗脱胎换骨180度这样大变身，将一个一向是逼迫信徒的扫罗改变成为竭力为主传扬福音的保罗，最后更加为主殉道。藉着保罗他三次的宣教旅程，福音由犹大地传到去希腊的瑞典，更加因为保罗被捕要去到罗马受审，所以福音就走了入去罗马。而罗马在当时来讲就是好像地极那么远。换言之，以当时的理念，耶稣基督对使徒那个传福音的嘱咐，其实在这个书卷结束的时候原来已经开始实现了。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主的道是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原来《使徒行传》成卷书就在讲着藉着圣灵的能力，福音是怎样透过一小撮忠心的信徒，他传遍地极，实现了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大家看不看到主基督这个这么伟大的福音计划，原来是由一个人的苦难触发而成，就是使提反的殉道。他的死和教会受逼迫，令到福音走出耶路撒冷，去到罗马这个当时的地极。这个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如果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就是当我们站在神那边，原来苦难背后是必然有祝福。英文有句话说， Suffering is blessing in disguise，苦难原来是化了妆的祝福。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都不会懂得这样看，怎会看苦难为祝福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用这个这么阔的眼光去看人生里面的患难。我们的双眼很多时候就叫我们聚焦在眼前的痛，身上的苦，口就不停地问 Why me? 为什么？令到我们看苦难就好像 COVID 那些变种病毒 Delta 那么恐怖，一掂就死。又好似生蛇咁，将我哋摆喺好大好大嘅痛苦里边。试谂下，一件咁恐怖嘅嘢，我哋点会走埋去拥抱佢，甚至同佢共舞咧？我哋其实系一听见、一闻见苦难，就即刻掉头走。所以，如果要同苦难共舞，我哋首先要喺心态上边、喺理念上边咧，要做一个大转变。我哋要学习睇。苦难不一定只有咒助，如果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就算苦难，神都可以将它转化成为对我们的祝福。有一位姊妹，她自幼受洗成为信徒，但她觉得听到很闷，圣经讲的东西又坚离地，所以她索性就不回教会做一名挂名的基督徒。过了好几年之后，她患了 cancer。哇，简直是晴天霹雳。在不停问为什么之余，他开始想起他的前半生。在病痛里面，他记得神，于是他就跪在那里向神流泪祷告，向他忏悔求饶恕，他当然求医治。神又真的果然医治了他，让他活多十几二十年。 在病好这段时间，姊妹不单止有回教会，她更加参加团契，参加查经小组，很享受教会的生活。她曾经亲口跟我说，她说她不单止没有怪神给她 cancer， 她更加感谢神给她有这个病，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她根本没有办法去醒觉，不懂得回去天父的怀抱里面享受那个丰盛的生命。Cancer 为这位姊妹带出了新的生命，让她的人生重新得到意义，有方向，更加有喜乐，绝对是一个化了妆的祝福。我们很多时候不懂得看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因为在那个过程里面实在太痛了。但如果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懂得叫为什么，还懂得去反思，让我们在悲痛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回去神那里的话，很可能个情况很不一样。在痛苦里面，我们一定要坚信，我们要告诉自己神是爱我们。这个不是对自己洗脑，而是要将我们的生命重新定位，扎根在神里面。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回想回我们跟神一起走过的日子，他以前是怎样向我们施恩，怎样拯救我们，怎样爱我们。正因为我们领受过、领略过神这份爱，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现在我们所受的苦只是一个短暂、暂时的磨练，神是必然会拯救他对我们那份爱，是不会舍得扔下我们不理。所以我们要用神的甜去对抗苦难当中那种苦。神是爱我们这个信念就好像一间屋的那块基石，又好像飞机上面的引擎或者手机里面的张 SIM 卡那么重要。如果没有了这个信念，我们会很容易迷失在这个人生里面，我们很容易被那些风暴吹到左摇右摆，甚至沮丧沉船。但如果我们有了这个信念，我们的眼光和能力是不同，因为在我们和苦难当中，我们加插了神这个这么伟大的主宰，他定立大地的根基，叫红海分开，使死人复活，他的大能大力是绝对可以化咒诅为祝福，化腐朽为神奇。有了神是爱我们这个信念，我们就会懂得去谦卑，我们愿意接受原来人的智慧是很有限，我们的眼光也很短浅，所以我们没办法去明白神那些那么高、那么大、那么伟大的计划。看回史提凡，他殉道的时候，其实他不知道原来他的死会带来这么大的转变，他只是顺应着当时圣灵的带领，带他去做一些他当时觉得要做的事。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找神的手怎样动，要跟从圣灵而行事，以致到我们能够跟神去配合。只要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手怎样一步一步带我们走在祂的旨意里面，走在祂的计划当中，就算那一步是多么小，那一步都能够给到我们一份正能量去对抗患难中的苦。在跟苦难搏斗的时候，神是按我们这个信念，将我们由当中唯一的战士改变成为只是其中一个帮手。因为真正打这场苦难之战的是神，如果没有神的搅动扶持，我们人的谋算部署是不会有效，是没有办法扭转局势。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尝试以路人甲的心态去看看神怎样打这场仗，他是怎样在苦难当中向我们施恩，让我们在悲痛里面，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慰，帮助我们从痛苦之中走出来，将苦难变为我们痛而不伤而不痛、痛而不苦的人生练历。 各位姊妹那个经历就给到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原来神是可以，祂能够用我们生命中的最痛去成就我们人生中的最美。我再讲一次，神是可以用我们生命中的最痛去成就我们人生中的最美。关键是我们是不是相信，纵使在苦难里面，神依然去爱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有这个信念，我们就可以更加问自己，我们现在在职场上面，在家里面，在侍奉当中，我们所经历的苦，所受的一切委屈，是不是成就着神更大更高的计划呢？可能有弟兄姊妹在想，我们当然信神有那个超凡的能力，可以化咒诅为祝福，我们都信神是爱我们，但问题是神不一定拯救。现实告诉我们，纵使我们全教会同心祷告都好，亦都有信徒发生意外成为植物人，亦有信徒家庭破裂抑郁自杀，更加有宣教士殉道，神不一定拯救。我们看回使徒犯，当群众要杀害使徒犯的时候，神有没有拯救他？没有，神是完全没有拯救使徒犯。当群众要推他去城外，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使徒犯不单止没有反抗，他反而是很安静地向主呼求，他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好一句，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这句说话完全表现了使徒犯对主那份信心，是一份必即或不然的信心。什么是即或不然的信心？就指即使主不应允我们的祷告，不拯救，不施恩，不帮助我们解决眼前的困难，但我们的心依然仍然向着祂，信靠祂，就好像使徒犯一样。当他被人用石头打的时候，他没有退缩到，他亦都没有求主免他一死，他只是很安静地求主接收他的灵。因为对使徒犯来说，天国才是他永恒的归宿，他的使命就要忠心传讲主的道，纵使要讲一些人家不啱听会激怒群众的说话，他都不怕。如果神拯救他免他一死，当然是好，但如果神拯救即或不然，他一样安然去接受。即或不然的信心就好像一把铁锁，将我们的心很坚固地锁在神里面，无论发生任何情况，任何的危难底下，就算失去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我们都坚决不离开神。就好像但以理那三位朋友，当他们被掳到去巴比伦国的时候，他们大胆向巴比伦王宣告，说无论在什么情况底下，他们都不会敬拜由巴比伦王所铸造的那个金像。他们更加说，就算被皇帝扔去火窑那里烧死，他们所侍奉的神是会必然拯救他们。但即或不然，纵使神不这样做，他们都不会决不去跪拜这个金像，因为这个是神所厌恶的。为什么人有这份这么大的信心？当我们清楚知道，从心里面明白，神是主，我们是次，神是先，我们是后，神是爱，他一定会给最好的东西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心里面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神才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唯一，是我们的所有，祂才是我们唯一想敬拜，唯一我们要敬拜的主宰。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有神就够了，其他一切不再重要。当我们能够在心里面做到这个决定的时候，那个即或不然的信心就会自然在我们里面扎根成长，我们就不会再怕人生里面所遇到的患难挑战。纵使在人生风暴里面，我们里面仍然有那份平安稳妥， 就好似耶稣基督喺大风浪里边，佢仍然好安然咁样瞓喺个船舱里边一样。因为我哋清楚知道，纵使成个世界陷喺一个大灾难、天灾环祸、瘟疫铺天台盖地，但我哋所信靠嘅神，佢依然坐着为王，佢仍然掌管呢个天地，佢一定会保守看顾我哋，所以我哋可以好大声咁讲。有神就够了。在直话不言的信心底下，我们会接受到人生是不完美，我们会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去面对人生当中的遗憾和患难。因为我们知道生命里面一切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包括我们的屋企、我们的子女、学业、事业、身体健康、朋友、侍奉，或甚至在人生遇到的患难和失败，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从神而来。所以约伯说，我们是两手空空赤身来到这个世上，现在我们所拥有一切其实都是神托管给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所失去的就是神这位主人要在我们这个受托人的手中拿回属于他的东西。所以约伯可以很豁达地说，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亦都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当称重。即话不言的信心是令到我们去明白，我们不是那个主人，神才是那个生命主宰，而神为我们每一个人已经预定了在生命里面的很整全的一份。我们人生里面的所有喜怒哀乐，所有的 ups and downs 都在这一份里面，而每一个人的一份都是不同，是随着神的旨意而去定。我们作为祂的仆人，我们的职责就要好好运用和享受神赐给我们这一份，到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无悔地向祂交着。就好像耶稣基督所说的比喻一样，个主人按照各人的才干将银子派给他三个仆人，给他们去运用，一个是五千，一个二千，一个是一千，跟着他就出门远行了。到他回来的时候，头那两个仆人因为好好运用他的金钱，个回报是以倍数这样增加，由五千变一万，二千变四千，令到个主人好开心，称赞他们为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但第三个仆人呢，他就将主人给他那一份埋在地底里面，没有好好运用，荒废了个一千两银子的用处。到主人回来的时候，仍然是得回一千，被主人称他为又恶又懒的仆人，最终更加被主人去责备审判惩罚。在这里我很想大胆地说，如果我们在患难之中，我们只是懂得埋怨、怒，猛地问神为什么要我们受这些这苦，猛地同人比较为什么他会顺利一点，为什么他会成功一点，这样其实我们在这里挑战 challenge 神这个主人他的权柄和地位。因为在我们心里面，其实我们是不服的，我们觉得神很不公平，为什么给我们那一份是这么少这么苦，给人家那一份是这么多这么甜。弟兄姊妹，当我们是这样生气神，向神提出抗议，甚至要离开神不再信神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将自己和神的地位倒转了。我们以为我们是主人，其实我们忘记了我们是受托管的那个。神是绝对有那个权柄给我们任何的一份，因为祂才是那个创造主。保罗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难接受的圣经教导，尤其是当我们在痛苦里面，我亦都没有办法去帮神解释为什么神要这样分配我们的一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 神是绝对不喜欢不喜悦我们只是懂得埋怨和去生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好像第三个仆人一样，将神给我们那一份埋在地底里面。因为单是埋怨和生气是不会帮助我们走出个困局，更加不会让我们人生所得的份可以翻本有回报。人生里面的患难和挫折，那些逆境都是那一千两银子里面的其中一部分，都是神赐给我们好好去运用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尽心努力地运用那个患难的处境，神是必然会加添我们的力量，使到那个患难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祝福，而那个祝福更加是以倍数增加的回报，就好像奥大利的恩力。神给恩力那一份呢，真是少之又少，因为他一出世就没有手没脚，只是左边有一只只得两只脚趾的鸡鼻仔，行路、食嘢、着衫、打字，呢啲我哋日常经常做好容易做到嘅嘢，对 Nick 嚟讲咧系非常之困难。自细佢就成日俾人嘲笑、戏弄，甚至 bully， 所以佢非常之痛苦。喺十岁嗰年，佢企图自杀，但系唔成功。后来佢认识咗耶稣基督。在主里面他领受到神在每一个人身上原来有一个计划的。神启发阿尼克要透过自己与众不同的生命去鼓励其他是受苦的人，带给他们希望。神虽然没有给阿尼克一个神迹，给他一些手手脚脚他，但神就赐了阿尼克一副好好的口才，让阿尼克成为全球知名励志的报道家，为主耶稣基督传扬福音。有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被阿尼克的生命故事他感动，从绝望之中站起上来，更加有很多成为信徒。现在的阿尼克能够用他的鸡髀仔去游水、打 golf、打电脑，他还结了婚，有四个仔女，有四个仔女，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虽然神给阿尼克原本那一份在我们人眼中看来很少，但神同样赐给阿尼克那份信心和勇气，使到他可以好好运用他所得极少的一份。结果是他翻了几番赚到笑，现在无论在地上在天上，阿尼克都是大赢家，过着很丰盛的生命。让我们从阿尼克的身上学习，虽然我们不能够改变神给我们那一份，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对那一份的态度，那种心态。只要我们能够尽心努力好好运用那一份，抱着积或不然的信心去倚靠神，无论那一份是多么少多么苦，都会令到我们经历到神更大更深的祝福。记住，神能够用我们生命中的最痛去成为我们人生中的最美。大家会觉得，可能大家会问，喂，究竟世上呢有多少个恩力可以这样扭转逆境，也有多少个使提反可以有那种积或不然的信心去为主殉道呢？恩力、使提反、保罗、彼得，这些根本就不是普通人，他们是一些超凡的圣人，我们这些小信徒怎样跟这些大使徒相比呢？我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有没有这个问题走出来。而事实上是真的，表面上看彼得、保罗、使提反和现在的 Nick 都不像我们一般人，我们会觉得我们没办法跟他们相比，做不到他们那些那么厉害的信心行动。但如果我们能够去观察返使提反背后那个力量，很可能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使徒行传在介绍使提反这个人物的时候，形容他是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他没有恩惠能力，在民间里面他做了很多神迹奇事。去到第七章他遇害的时候，圣经仍然是记载他被圣灵充满， 所以他有那份信心和平安去面对死亡。大家看不看到使提反的秘诀原来就是被圣灵充满。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那就是说使提反有的我们都有。问题是我们会不会好像使提反那样被圣灵充满？藤锦辉牧师他说，圣灵充满就是我们就是将我们人生里面每一部分的锁匙都交给圣灵，让他任意打开道门进去，随意管理。关键是我们怎样让圣灵掌握我们人生里面的每一道门呢？就是每天读经祷告。大家可能说，哇，这件事个个都知道，没什么特别，老生常谈。但弟兄姊妹，我好想话俾大家知，被圣灵充满，其实讲紧同圣灵去建立一种互动有默契嘅亲密关系。呢种默契唔系一朝一夕就可以建立到，系要长年累月、日复日、年复年咁样同圣灵沟通磨合。结咗婚嘅就会好明白，点样建立个夫妻关系啊？就系不停沟通去磨合，系嗰种磨合。所以每一日的读经祈祷就是唯一的途径， The one and only one way。 我们一定要回去 basic。 大家又会可能觉得每日读经祈祷很 remote， 这么遥远，怎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即时的问题？我今天没有反开了，读经祈祷帮到我吗？远水不能够救近火。弟兄姊妹，我会形容每一日的读经祈祷，其实就好像我们去买保险一样，是买一个防疫保险，只不过是疫情的疫，只不过是逆境的疫，不是疫情的疫。而每一日的读经祈祷就是我们每一日的供款。这个防疫保险就要保障我们在逆境患难当中，我们仍然站立得稳，去对抗，去抗衡人生中那些苦难。因为那些苦难很多时候是好像洪水猛兽那样突然地扑埋来，我们根本完全不知所措。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平时的防疫措施。圣灵是真理的灵，所以当我们用心去研读圣经，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打理干净好我们的内心，给圣灵居住并且充满我们，使祂能够完全带动我们的情感、思想和行动，更加赐给我们冷静和勇气去面对那逆境，使到在痛苦当中最难顶的时候，我们都懂得去选选，不要走歪路，不要走捷径。而每日的祷告就帮助我们学习去聆听圣灵那把微小的声音，免得在逆境当中我们会听错了撒旦魔鬼的诱惑。我也明白每一日的读经祈祷是讲一个很长久、恒久、长远的做法，是很难即时舒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痛。所以在痛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数算神的恩典，过往经历的恩典，我们要用神的甜去对抗患难当中的苦。还有弟兄姊妹的同行，大家的彼此关心和大家一起祈祷，都令到我们在患难当中有个膊头挨下，减轻我们在当中所经历的孤单感和无力感。同苦难共舞是一个要我们用一生、用我们的生命去学习的功课，它里面承载着怎样去经历神那份奥秘。当我们能够做到以神为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那份积滑不言的信心在我们里面，使到我们的双眼能够打开，我们看到如果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患难背后是必然有恩典，苦难其实是化了妆的祝福。而耶稣基督他更加应许， 他已经细过世世上任何的苦难，只要我们信靠他，站在他那边，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苦难，能够与苦难共舞。我们低头祷告。真主，我们父，我们去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今早早你给我们看到使提反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他的殉道，虽然是一个很震撼的场面，但我们看到在这个苦难背后，主啊，原来你是在背后那里掌管一切，你是会赐福。父啊，求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我们人生里面经历风暴的时候，我们能够抓紧对你对我们的应许，我们能够知道主啊，当我们站在你那边的时候，主啊，你会帮助我们走过这个苦难，教导我们有那份恒心去每一日读经祈祷，以致到我们做好这个防疫的措施，在患难当中我们仍然站立得稳。我们多谢你，我们简单祈祷，是奉你得圣名求，阿们。